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修掉怕心讲真相，然后是华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讲真相遍地开花。
修掉怕心讲真相。尊敬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我于1999年得法，那时刚刚参加过几次集体学法，720就开始了。因为一下子失去了修炼的环境，我就没有再接触上同修。虽然我得法晚，但我深知法轮大法好，所以一直一个人在家坚持着，没有放弃。直到2003年的2月，在师尊的苦心安排下，我才与同修接触上，才知道还有那么多的师尊的新经文我还没有看到，才知道我们已是处在正法修炼中了。通过不断的学法，我逐渐懂得了自己为什么要修炼。原来我的生命是为得法而来，为在世间助施正法而来，为救度众生而来。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后，我真的是着急了，我得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啊。可那时虽然在理上明白，可一想到出去，我就从心里感到害怕，害怕被抓，害怕被迫害。于是我就多学法。师尊说，大法弟子不能正视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凭大法的威严。但是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配得上你的大法弟子称号。导航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上讲法，我想怎样才能配得上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呢？那就是按师尊的要求做，按法的标准做。我有怕心，有执着，不怕它暴露出来，发现了正好就把它修下去，那本身也不是我，那是后天形成的。渐渐的，我开始敢于走出去证实法了，那些不好的东西逐渐的也就在销毁。一次我与两位同修准备一起去到边远的山区发真相资料，可出门没多远就被警察给拦住了。我们身上带了2大包资料，我在心里想， 敬请师尊加持弟子们。我默默地发着正念，但因为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站在那儿还是有些发慌，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腿也开始发抖。我就在道边坐下来继续发正念。路上的警车来来往往穿梭不停，可看到身边的同修却那么稳，我真是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后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分开走。这时我的怕心不停地在往出冒，被抓了怎么办？不好的念头也越冒越多。可我一想，这不对呀，应该排斥他，那不是我。我就不停地发正念背法，让法来充实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边走边问自己，我干啥去了？我不是要去救度众生吗？那不正是师尊要我们去做的吗？那我就应该去做。可害怕的心却是为己的、自私的，是应该修下去的。师尊说，无论你们身在异乡还是在直接被邪恶迫害的环境下，都应该表现出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来，是邪恶胆寒。邪恶表面上咋呼，他内心里在害怕。你们是大法弟子，你们内心不能害怕。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那生死就永远地远离了你。但是这不是能有意表现出来的，是你在法中修到了这一步，使你成为了这样的生命。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最后我们又安全会合了。试过之后，现在再谈起来心里感觉挺平淡的，可在当时那种经历对我而言真的就像是要放下生死一样。几经周折，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晚。因为这场波折使我们在路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已不能按照提前预定的时间赶回家了。于是新的考验又来了，我在心里不停地翻腾着。我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这么长时间的，平时就是出门去上厕所，丈夫都得不放心地喊上几遍。我要是出去发真相资料，有时被他知道后，他就会连喊带叫的，气得脸都变形了。要是我一宿不回家，他还不得气炸肺了？一急眼，可别把我的大法书和师尊法相给毁了。我越想越慌，就好像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样，我坐立不安，恨不得马上就回去。同修知道我的想法后就说，我们先学法吧。我想，对呀，应该怎么办，师尊都会点悟我的。师尊说，不管常人持什么态度，担心中国社会民族会怎么样啊，那都是操没用的心。神自古以来都没有放松对人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的控制。神叫这个社会乱，这个社会就乱；神叫人狂，人就得狂；神叫哪个社会稳定，这个社会就得稳定。你们记住了，你们才是今天人类社会的风流人物，你们才是众生最瞩目的生命，你们也是决定着人世间每一个人未来的生命。所以救度众生和修好你们自己这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讲，对于大法弟子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我一下就悟到了，救度众生就是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不能因为丈夫一个人而阻碍了我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啊。我想我是神，我让他稳定，他就一定饿不起来。想到这儿，我的坏念头这一下全没了，我心里这个踏实呀。 我这才明白什么是在法中修啊。第二天我回到家时，我爱人平静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帮我走出了这一步，但首先我自己得有正念。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正法的事应该怎么去做，修炼的路应该怎么去走。我们时刻都不能忘了师尊，不能忘了法，不能忘了自己要保持正念。还有一次，我们晚上去农村发酒瓶及相关资料，那个村子里几乎家家养狗，他们要一叫起来可真是不得了，就会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于是我们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所有的生命就像催眠了一样，不能干扰我们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敬请师尊加持我们。结果我们在那里发了一宿酒瓶，连一声狗叫都没有听到，也没有遇到任何干扰，真是如同师尊所言，大道无敌天地行，红银太极。黑夜里当我发酒瓶时，每一本书连同外边的包装袋都是闪闪发光的，我们贴出的不粘胶背后的纸都是金光闪闪的。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和呵护着我们，这就更加坚定了我正实法的信心。当然我和同修在整体配合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我有很多不好的心，急心、争斗心、没有善心、不够包容等等，我真得好好修啊。在这里我想对那些走不出来的同修说，不要再等了，快些从人中走出来吧。师尊告诉我们做的三件事，那可是师尊赐予大法弟子的法宝啊。邪恶越是疯狂，我们越是要做好，这也正是说明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啊。任何因素都阻挡不了正法的进程，师尊留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正实法、救度众生、揭露邪恶、反迫害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让我们一起走出来，共同去做好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吧。那样我们才不枉此一生，我们的生命才活得更有意义。最后请允许我以师尊的经文《正念正行》与同修们共勉：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后记：在写这篇体会的过程中，我修改了很多次，开始总是有一种发飘的感觉，当我静心读了师尊的新经文成熟后，发现自己写时心态不够纯净，还是有完成任务的心。其实我们无论写得怎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是在交一份神的答卷。写完这篇体会后，我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像一位同修写的那样，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意做师尊的大法徒。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讲真相，遍地开花。转眼秋风又起，我们流离失所的日子已经将近一年了。一，知使命。我们的资料点被破坏后，同修被捕被判重刑，我和同修清远流离失所。出走之初，我们在 B 地定下来学法调整并观其变，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因为不便外出，生活条件极其简陋，我们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总结教训， 此外还利用了这难得的时间研究技术，为后面的路打好基础。刚离家时心里很苦，为我们的资料点感到深深的痛心和惋惜，不知道往后的路该怎样走。乙地新建一个资料点，找到我们，让我们帮助建点，可是我们觉得不适合多接触学员，当地又有雄厚的技术力量，所以我只去了一天，教会他们打印就停了。那个点的学员刚走出来，心情迫切，又找到当地学员学会了上网等技术。他们的资料做出来后，当地学员整体配合，把真相资料发到了每一个乡的每一个村子中。但是这个新资料点仅有两个月就被破坏了。一位学员本可以走脱，却因为经验不足被抓。大约半年后，教技术的同修也被捕了。这个点出事后，我们一度觉得后悔，早知如此，不如由我们来教，因为我们实战经验丰富，教训也深刻，可以手把手的带着新出来的同修走，万一出事，由我们应对也好一些。一天，甲城一位同修大理呼我，大理不知道我已出走，正想学技术呢。此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知道我们暂时回不去了，然而至此我们已明白自己的使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开创一条能够更好的救度众生的路。从此我们开始了建资料点的历程。二，舍弃求安逸之心。原先不知道流离失所的滋味，一下子尝到了，有点难受。我知道这是求安逸之心引起的，以前曾经为此和同修们交流过。我说1999年去北京上访时，心中最留恋的是自己的那床被子，同修们都乐了。流离失所的第一个冬天，我觉得太冷了。一次坐车去一个点，这是我们见的第一个点，那时没有经验，这个点大约半年才彻底独立。当时坐在汽车上很冷，那天听说毕地出事，心情很沉重，天空上阴云密布，还下起了小雨。我一路上发正念，天色好转了几次，有几缕阳光穿透阴云照射下来，可是天色又变暗后更冷了。我把帽子手套全戴上还是不行，实在冻得受不了，就不断的背法，背了一会儿不感到难受了。那时气温在摄氏零度左右，可许多时候还得用凉水洗头洗澡。到了夏天，有不少日子住在一个不通风的房子里，简直像进了闷罐头。以前出门不喜欢多带东西，可是现在经常大包小包的背、提、拉。开始时觉得困难，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们总是带着常用的工具，还经常帮学员买耗材等，有些生活用品不带到了新的地方就要花钱买。慢慢的，我们知道了怎样整理行李，尽量轻装上阵。开始时，每当离开一个地方，我都强忍着眼泪，心里在嚎啕大哭。有一次，我背着行李，一个人站在路边等同修，自然地唱起为你而来，我的眼睛湿润了，知道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众生，苦和累都不能改变我的选择。随着心性的提高，不知不觉中不再有难过的感觉了，只是平静地走过一地又一地。三，修去自我，为别人着想。刚开始建点时，为了教会同修电脑操作，我手把手的教同修。由于大多数人没有基础，往往要从握鼠标的姿势教起，有时教的就不耐烦了，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过后觉得错了又改正过来。有一个同修林姐学得很慢， 他拿着鼠标一点点的移动，半天也点不对地方。我一直在鼓励他，同时我的心也随着笨拙的光标移动。这样教下来很累，有时一点小技术要反复的教上十遍八遍，嘴巴都讲累了，他却不一定记得住。我一向让同修做笔记，可是这位同修并不怎么记，有时写了一点什么过后也不看，我只好反复的训练他，以求形成条件反射。后来同修清源想出一个办法，笔记由我们写，把笔记变为教程，学的人只需按照教程上的详细步骤做，能顺利操作就成了，以后用多了自然会变通。这样当我们把教程编写出来后，教电脑变得非常的简单。有一天我发现林姐自己按照教程突破网络封锁和下载文件，平日里她只是看见别人做过这个项目，我们没有指导过她。通过这件事，我又一次悟到，任何事都要向内找，别人的缺点也许正是我们的不足。林姐当然想快些学会，也许却无从下手，说不定连如何做笔记都不知道呢。有了系统化的教程后，只要我们安装好系统，做好恢复光盘，一个新的点可以在十天左右实现独立运作，这使得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另外，我一直使用双拼来打字，自己觉得比较快乐，不想学五笔。一天清源教一个小学员时，我在旁边听着有趣，又想很多人不会拼音呢，我得学会五笔才能教他们。就这样我练起了五笔，一学之后发觉比双拼快多了。原来学的目的是为别人，没想到却方便了自己。四，把一切交给大法，交给师父。前一阵子明会上有关于流离失所的讨论，那位学员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所关注的。在我的心底有一念，担心流离失所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不够正了。看了同修们的讨论，感受到同修们的宽广境界，被同修们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的无私所触动。我认清了心底的担心是为私为我的，转念一想，如果现在能回家，那我暂时不会回去的，因为在外面有更需要我的地方。弟弟我们到得很早，可是最早建的资料点却不能独立，起先是没有人选，后来协调人自己学，可是这位协调人三姐总没有时间，我们开始着急，后来也就顺其自然。因为手头上的工作也多，三姐很少露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猜测她把钱财看得太重了。后来介绍我们来的同修二姐找到我，谈起三姐的情况，才知道三姐在男女方面犯了大错，还赌博。当初叫我来也是想让我帮助她，不料一晃半年多，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我感到沮丧，看得出三姐的心思不在法上，已打算放弃这个点，现在知道了原因更难过。我一时想不开，认为这个点完了，白白浪费了金钱和我们的精力，如果知道是这种情况，我不会同意见点的。二姐一听也没有了信心，就说她自己回来重新见一个点，于是我和她约好一个月之后见点。一个月之后我们如约来了，可是二姐的情况有变，因一位同修经受不住严刑拷打供出她来，邪恶跟踪她在异地的家人，但是没有找着她和丈夫目前的家。我们分析之后劝她离开家人出来，还为她安排好了去处，到很远的地方去学技术。可是她不想远走，尤其是放不下那位三姐，一定要见她一面才可放心。我想了想同意了，这次见面改变了两个人的路。三姐首次承认了自己的错，决意痛改前非，二姐决定留下来帮助她。其实三姐正为此难以解脱，那个吸毒无赖汉对她纠缠不休，有两次三姐差点被那个人打死。三姐说那时只想着做错了事，无脸喊师父，打死就打死吧，又说师父还是帮了他， 不然他活不到今天了。我震惊于邪恶势力的阴毒竟然把学员往死里整，真是太危险了。修炼人一定要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让邪恶有空子可钻，否则可能就毁掉了。可是怎能容邪恶毁害我的同修？我们一同立掌铲除邪恶。三姐很高兴二姐和她一起做资料，二姐在点上由她单独联系和照顾日常生活，二姐要求两人每天一起读书学法，三姐同意了。这个点有救了，我的泪水涌了出来，这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安排了，感谢慈悲的师父。我明白了，不论是什么事，流离失所也好，学员暂时不精进也好，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只要你有求上进的心，师父就会给你最好的安排。师父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五，转变观念。仲夏时节，我来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山乡找一位同修，这里周围的乡村中只有他一人修大法。这位同修对大法非常坚定，曾经几次遭迫害进出劳教所，历尽磨难。我觉得他需要建成一个个人资料点，果然他缺资料，经常到外地去取，最近正想向村民们讲真相，需要大量的资料。我们把机器运来，进展顺利。我到的第一天晚上，12点的正念发完后躺下睡觉，可是同修拿到我带来的录像光盘正在楼上放呢。我睡觉怕吵，不好意思说他，再说他还没有看过《风雨天地行》呢。但是睡不着真难受，我心里开始抱怨，他为什么不为我想一下呢？今天走远路我累啊。我用手捂住耳朵还是不行，干脆起床听讲法录音吧。我听了一会儿录音，又练静功，打坐了一会儿，楼上安静下来了。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偶然的，就是该我练功啊。第二天夜里他仍然如此，我怒气冲冲，强忍着在蚊帐里打坐，心里想着应该告诉他注意别人的感受，可是我很难对别人说不，这一定是让我去爱面子的执着吧。打坐结束，我上楼把耳塞给他，他立刻明白了。这两天我都超过两点钟才睡觉，可是令人惊讶的是，我只是双眼有点涩，精力却非常充沛。第三天夜晚，我主动不睡，练功学法直到半夜。我发现这位同修不怎么睡觉，很少主动睡觉，有时坐着睡一阵子又醒了，然后马上继续看书。我一向睡得多，而且经常感到累，特别是近段时间上楼都觉得累，他的情况让我惊奇。我想到修炼人和常人是不一样的，如果像常人睡得那么多，反倒累得难受。我减少了睡眠时间，一段时间以来，总在梦里出现的色观没有了，人变得精神起来，感到身体轻松，多出的时间我用来学法练功，真是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这是我近来最宝贵的收获之一。同修正念足，学东西快，教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他聪明灵活，有时还认为他脑筋不会转弯，可不知怎么的，教了两天后发现基本的内容讲完了，后来我又增加了内容教他。我们感到基础好的地方进点顺利，基础好是指当地有过资料点和讲真相开展的好。有的地区一个全新的资料点只需去十天就可以了，过后运行比较顺利，不需要回头维护。还有就是学员的正念强，主意识强，学得就快，习惯等要靠和怕心重的学员往往学得慢些。心性到位，什么都不能阻挡我们救世人，包括做资料需要的钱、技术、房子和时间等因素。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上说，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 这一回在小山乡完成了预期的工作，剩下一点时间，同修让我给他画一幅莲花。我看看他家的四壁贴着师父的法像，还有他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及他画的巨大的莲花。他的字画显得幼拙，然而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非常美妙。我知道自己画的不如他好，但一时兴起就答应了。此时此刻，我感到了自从1999年720以来少有的轻松。伴着莲花颂音乐，我拿着一支红蓝铅笔画了九朵莲花，同修却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华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讲真相，遍地开花》，欢迎继续收听。
六，纯净自己才能解体一切障碍。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提醒资料点遍地开花后要注意安全和掌握必要的计算机知识。明慧网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我发现一些地区的同修联系混乱，不掌握基本的技术，根本不具备做资料的素质。我文中所写的人事正是其中的典型。当时我们在某地留下一位同修重装几台系统并交操作，可是有个别同修产生了怀疑，不信任技术指导，还有我在文中提到的那位不理智的学员，当我们向他善意指出安全漏洞时，他不接受，当着我们和协调人的面跟家人大吵大闹地发脾气。安装系统的同修离开当天，那些学员出事了。后来协调人守不住心性，供出不少人，又陆续抓了一些学员。当时那种怀疑的声音又一次传了起来，我动心了，真是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像趟了一塘浑水。然而很快我意识到这是间隔，邪恶惧怕我们的技术指导，惧怕大法弟子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我转而向内找，看到自己对名的执着，这执着一时还去不完全，直到现在不时会跳出来干扰我。我努力地平静下来，写下了上述那篇文章投稿。后来我们到秉城去联系建点的事，并准备维护当地的一台电脑，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事，秉城和周边地区的一次活动被破坏，几名学员被抓。虽然人在当天放回来了，可是此事却在学员中翻起了波澜，他们怀疑有内奸，因为活动时间人数全被警察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在我看来，此事无从查起，因为秉城学员办事一般依赖电话，有事就使用电话通知，这次的活动也不例外。可是我几次指出电话问题时，秉城的主要协调人还是半信半疑，说他们监听得了那么多吗？使用电脑的李同修，传递资料的云姨，把怀疑的目标指向我们，因为我们是陌生人，在我们来之前没出过这种事。主要协调人坚决否定这种说法，竟也被看作不可信任的人，最后连我们的落脚点也被公开，协调人急得连夜通知我们走。这时矛盾已经尖锐化，安排我们住宿的同修大姐被警告不要走向反面，可是怀疑者连我们的面都没见过就下结论，就在我们来之前，他们还印了我们写的那篇文章给同修们传看呢，真是有点无奈。不过这一次我一点也不动心，因为当地的准备工作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就外出处理一些事情，顺带避一避，以减轻协调人的压力。再回来时，秉城的同修准备就绪，第三天早上大姐来了，我想该去买机子了，不料大姐说快发正念，恶警去我家抓我呢。 C 城突然发生大抓捕，大姐正念正行闯了出来， 但许多同修被非法抓捕。这次抓人，云姨不幸在其中，而且被抓的都是他周围的人。邪恶利用云姨他们的执着下狠手迫害。正当我打算着写一封信消除间隔，准备通过传递资料的渠道传给云姨时，邪恶抢先下手了。这一场破坏太大了，甚至影响到上游资料点，还有几名同修流离失所。旧势力就是要毁灭众生啊，我们被迫停止工作，帮助上游资料点转移。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呢？邪恶惧怕秉承建资料点，惧怕秉承的大法弟子大面积的讲清真相。邪恶现在同修中实行离间计，最后又疯狂地用大抓捕进行恐吓。在向内检查自己，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年多，经常处于忙的状态中。我曾经提出休整计划，可是事情一多就把计划后推了。看来是做事的心出来了，不够理智。因为自己没有修好，所以才发生了这些迫害。迫害目的是阻碍对众生的救度。我们打算今年在扫尾工作完成后就停下来静心学法。少息自省天正念，明细不足再精进。七，为众生而做，不求数量。我们先后在某地教了近十名学员，林姐家就占了三名，她一家人都修炼。她先让我们教她的大女儿，说让她在家做资料。大女儿学完了，她又说大女儿不听话不精进，叫我们教他儿子，因为他本人去网吧不方便，让孩子去下载文件回来。我们同意了，可是他还想要我们再教他小女儿。其实一个人学会后回去可以教全家人的。后来才知道，林姐对大女儿说学会电脑好找工作，根本不提做资料的事。谁知大女儿逆反的心理出来了，不是自己的选择，就故意不认真学。林姐坦白了，她的本意是大女儿不精进，想让她跟我们在一起促进她的修炼。为此我特地找大女儿谈，告诉她不论妈妈的本意是什么，你能跟我们学了那么长时间的电脑，掌握了那么多电脑知识，这一定是你的缘分，是师父的安排。我告诉她一定要以法为师，走自己的路。林姐依赖心较强，学东西时总希望我教她，认为我教的耐心容易学会。后来因为当地形势有点紧张，林姐把电脑转移了，最后索性转卖出去。卖机子的事让我叹息，当初为她这个家庭资料点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心血和时间。然而转念一想，由她去吧，也许是一件好事。林姐怕心重，留下机子只会令他坐卧不安，如果承受不住压力，说不定还会招来什么，就像常人能把病求来一样。其实他平时也顶多是做点周刊一类的资料给学员。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一个教训，见点不能求数量，见一个就要立起一个，能够发挥作用救度众生的才是真正的资料点。此外，我还曾经撤掉了一些心性不到位、没有适合条件的点。例如有一位老阿姨怕心很重，在同修劝说下买了一台一体机回家，此后心里就不太安宁，觉得这台佳能一体机太大了，不好收藏和转移，而且已有几个人知道他有机器了，他特别对劝他买机器的人不放心，觉得他们会说出去。他本来连讲真相都怕，可是又担心不讲真相不能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和他交谈之后，劝他卖掉机器，让他不要急于做事，先静下心来学法，以后如果想做了可以再买一台惠普一体机，体积小，没有废墨，容易维护，而且不要再告诉别人。不久他就把佳能一体机送走了。还有一次，同修请我们去见点，说有新学员愿意做资料，还说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学法轮功，由他做资料安全。 我们考虑到是新学员，不知道心性稳不稳定，就提出先见过人再说。于是来到了新学员的家，一看是公路边的两间平房铺面，一间关着卷闸门，一间正在营业。营业的那间后半间在空中搭了一块板，拉了一块布帘，这是夫妻俩睡觉的地方。原来这是同修妹妹的家。同修介绍说，妹妹的儿子得了癌症，休学在家，开刀花费了不少钱，给他讲过真相，看了转法轮后抽样检查变成良性的了。当地的同修们就跟妹夫商量建资料点的事。我看着蹲在地上抽旱烟杆的妹夫，问机器由谁操作，妹夫说是他自己，他会修机器。我看见他脸色黑，人消瘦，就问他得法的情况，他说看了两遍转法轮没学动作。然后他问了我们一些新学员常提出的问题，我们一一回答了他。他又说机器有问题，让我们帮助看一下，然后把我们带到隔壁的房子，就是拉着卷闸门的那一间。一进去只觉得烟雾缭绕，浓烈的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过了一会儿才看清屋内有一台大型复印机，一张床，一台电脑和一台一体机。他们患病的儿子斜坐在电脑前，双腿搁在桌上，正抽着烟卷上网呢。同修让我教儿子上明慧网，我和那儿子说话，问他看没看过转法轮，他说只看了几讲。同修不断地说是大法救了他的命，但他面无表情也不搭理，烟味太浓了。我走出这屋，电脑是儿子私人的，清远建议安装国外防火墙，儿子不同意，说他的防火墙是正版。同修清远检查机器什么也查不出来，可电脑就是不认一体机。妹夫笑了，说专家的水平不如他儿子。我已看出这件事完全是同修一厢情愿，就提出老学员应该把资料点的责任承担起来，不要推给新学员，我们应该保护新学员，不要把危险和困难留给他们。妹夫点着头附和，在场的老学员不说话。那台大型复印机刚运来，是学员们出钱买的，花了几千元钱。我决定不建这个点，让同修把大型复印机处理掉。如果同修们碰到类似情况，请一定果断地撤掉，以免日后造成严重后果，这也是对大法负责。八，走自己的路，树立神的威德。以前我们资料点中几个人配合得非常好，协调好时做工作好像是一个人似的，每个人都为下一个环节的同修着想，尽量自己多承担一点，没有必要时从不互相来往，各司其职。而且我们的人员搭配也完美，有两位专业技术人员，一人主要负责技术，一人主要负责采购，一位学员擅长文字图形和编辑排版，资料点有对外传递资料的安全渠道，有专人负责。我们的资料点诞生在邪恶相对密集时期，在巨大的压力中承担本地及周边资料工作，稳定运转了两年多。随着环境的宽松，我们安全意识松懈下来。出事的具体原因是不通过平常的渠道承接了一批光盘制作，散发光盘的学员不理智，出事后拱出上线，暴露了资料点。出事之前，我们几个同修都不约而同的忙，被常人工作和生计所累，对外传递资料的同修甚至出现严重的病业干扰，这些都是邪恶刻意的精心安排。其中负责技术的同修被抓捕前在单位加班，连续干了一天一夜。由此可知邪恶对资料点的集中破坏和恐惧。明慧网早就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点的事再一次证明了遍地开花很必要。现在我们感到比较难的是帮助同修树立资料点独立运作的意识。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的圆满 果位层次都是不低的，也就是说呢，对未来众生肩负的责任也都是很大的。那么你们没有那样的威德，不走出自己的路来，不知道在你自己独立做事的时候怎么做，这都不行。所以这段时间我是有意的再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叫大家锻炼成熟。可是有不少同修还做不到，重则做什么事情喜欢大帮哄，轻则喜欢找几个人商量，自己不敢拿点主意，或者觉得一个人太寂寞，想有个同伴一起做事。殊不知这些正是安全上的隐患，资料点的大忌，也是心性不到位、不成熟的表现。有师在，有法在，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修成法力无边的大觉者，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呢。同修们，放下人心，树立神的威德吧。后记。一年多来，我们经历了许多，想起来好像岁月漫长，又好像是瞬息而过。虽然有过正念不足的时候，可是始终不懈地走下来了。现在我从不想以后怎样，走到天涯海角，一切由师父安排，那一定是最好的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